中共外交部惹祸，专家指谈判涉政治问题。全球庆祝法轮大法日，恭祝李洪志大师华诞。伊斯坦堡和平会议在即，普京会唔会嚟成焦点？其二嘅恩典，新选教宗收过台湾防疫物资。中共教授称马克思是中国人，遭群嘲后删文。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4号。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谈一个健康小话题。现在是花粉季，不少朋友都被过敏搞到有点烦。住在英国的香港朋友 Stephen Wong 分享话，
我和太太都没有三高，但是我们服用健康520的三高代谢宝是用来保健的。自从2024年6月开始，一个月后，我们发现花粉症完全消失了。
这款三高代谢宝用天然成分帮你调理身体，说不定也都可以改善你的花粉症。想要知道多些，可以去 health520.com 看看。美中双方12号宣布大幅降低关税税率90日，期间继续磋商。川普表示，如果90日大限到期之后，美中仍未达成长期协议，双方陷入僵局。综合 CNBC、CNN 报道，川普12号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时表示中国同意开放，他并未讲明两国谈判的更多细节，但评论这个或许是最重要的事。川普被问及如果90日期限到期后，美中双方磋商失败，仍未达成长期协议，美国对中国商品货征的关税会不会恢复至 145%？ 他表示不会，但他们会大幅度增加，我想会达成协议。日本资深媒体人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此坂明夫在脸书上表示，这个是战术性的暂停，其实背后都是算盘打到发滚，因为这一波全面对抗来得太急，双方都没有做好准备，物价、失业率、股市都受到了巨大的影响，所以这次和解并没有解决任何矛盾，而是为了下一次的正面冲突争取到时间做准备。至少今后90日全球供应链可以先缓口气，股市能够多一些笑容，贸易船队不必日日兜远路。据白宫12号发布的川普行政命令，第四节为最低关税调降，内容提到从14号开始，来自中国大陆与香港内容物价值低于800美元用于消费的小额包裹入境美国时被货征的关税将从 120% 降到 54%。 不过原来针对每件含有商品的小额邮递包裹，货征的100美元关税则维持不变，撤销自6月1号起将100美元调降为200美元的关税规定。不过美国并没有处理今年初以芬太尼为由对中加征的 20% 特别关税。12号美国司法部宣布，一家中企国际有限公司及其三名中国籍员工因为涉嫌非法向美国输入制药设备并协助制造管制药物的伪药，被联邦大陪审团以21项罪名起诉。13号在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到美中谈判是否有谈到芬太尼关税，其发言人林健回应说，中方已经多次表明芬太尼是美国的问题，不是中国的问题，责任在美国本身，美方对中国无理加征芬太尼关税严重损害中方利益等。时政评论频道主持人江峰在 X 平台发文写道，外交部发言人此话一出，90日的缓和期很快就要寿终正寝，重回100%以上关税指日可待，正等川普发怒吧。公安部长黄小红去瑞士做什么呢？是去报告贝森特芬太尼是美国的问题吗？显然是去表达中共准备严办芬太尼的决心和可操作性去的。而家外交部来这样一出，不难看出中共高层政策混乱，政出多门， 服用芬太尼是美国，制造贩卖芬太尼是中共，到底哪个的问题大？而美国上个礼拜同英国签署的贸易协议，其中包括对英国钢铁和制药业的严格安全要求，协议设有排中共条款，亦被视为美国未来多边贸易协议的复制模板，专门将中共排除在全球供应链外。13号，金融时报报道，中共外交部对此声称，国家间的合作不应该违背或损害第三方利益，并警告各国不要与美国签署威胁中国利益的贸易协议。此班明夫认为，美中关税谈判的主导权今日仲牢牢地掌握在美国人手中，川普今后可以随时发难，而中国手上没什么似样的好牌。中国如果真的想好好做生意，就要做很多的改革，包括对国内产品出口厂家偷偷补助、破坏环境、不尊重知识产权等等。如果中国不好好的反省悔改，下一波关税大战估计很快就会到来了。哈德逊研究所国际经济专家华特斯认为，美国的重点不只是缩小贸易逆差，还有要求中国进行经济改革，包括开放更多美国商品进入中国市场等。但这些要求对北京来讲非常困难，到了某个阶段就不再只是讨论美中经济结构逆差，而是涉及政治问题。今年5月13号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3周年纪念日，亦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的华诞。5月13号亦因此被定为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又叫做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大师在1992年5月13号开始公开传授，使上亿人受益，身心健康。现在已经红传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48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发文恭祝师尊华诞和庆世界法轮大法日。海外不同城市都举办了法轮大法日的庆典活动，美国纽约、新加坡、加拿大多伦多、法国巴黎、德国柏林、慕尼克、日本东京等地的法轮功学员都举行了盛大游行。不同国家的议会、议员及地方政府为恭贺法轮大法红传33周年，都纷纷颁发褒奖及贺信。华盛顿 DC 民主党国会众议员诺顿在影片中说，祝愿大家世界法轮大法日快乐，我将继续与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同事合作，使法轮功保护法案得以立法，并保护全世界的法轮大法修炼者。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新泽西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在影片中说，祝大家法轮大法日快乐，你们在中共严厉打压下仍然坚韧不拔，我们支持你们遵从自己的内心修炼的权利，并为你们的宽容与善良鼓掌喝彩，再次祝愿你们今日快乐无比。加拿大阿帕塔省省长史密斯发出贺信，仅代表阿省政府向法轮大法学会致以诚挚的问候。国会议员麦克莱恩表示，祝贺法轮大法红传33周年，藉此里程碑之际，请接受我最诚挚的问候。卡尔加里市长贡德克感谢并表彰法轮大法修炼者对城市乃至整个加拿大的贡献。从5月初开始，在加拿大温哥华、安省地区等多个政府大楼前陆续升起法轮大法日旗，市长、国会议员等政要亲临现场主持升旗仪式。与此同时，明白真相的中国大陆民众亦纷纷向李大师发文表达感激之情。吉林市民张先生写道，祝李大师生日快乐，长命百岁，他永远是我们心中的最好最好的人，我有些激动讲不出来了，感谢李大师，祝李大师长命百岁。北京市民王女士说，祝李大师生日快乐，福寿绵长，带给众生幸福平安，带给世界平安。湖南民众徐女士表示，共产党治下民不聊生，他已三退，并经常默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以平安度过多次疫情袭击。 之前在2020年疫情爆发之初，李洪志大师发表理性一文，警示瘟疫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只有三退，真心念真言，才能够保平安。川普礼拜二表示，在伊斯坦堡，普京与泽连斯基可能在礼拜四举行的会谈，国务卿卢比奥将前往出席。礼拜二，川普在沙地利雅德出席一场美沙投资论坛时表示，双方预计这个星期稍晚在土耳其展开谈判，可能就在礼拜四，卢比奥会去，其他人亦会去，我们看看能不能够促成这场谈判，或者会有不错的结果。白宫官员表示，美国驻乌克兰特使海洛格与中东特使魏科夫都计划赴伊斯坦堡参与谈判。川普星期一曾对记者表示或者会去。 CNN 稍早报道指出，川普本人是否会出席仍未确定，这个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普京是否会亲自去。13号泽连斯基说，如果普京还未准备好飞往安卡拉，那样我和土耳其总统艾尔多安就准备飞往伊斯坦堡，我们将竭尽全力使这次会议得以顺利进行，除了我之外没有人可以与普京谈判，这个是我的职责。乌克兰总统顾问则明确表示，不会在伊斯坦堡与普京以外的任何其他俄罗斯官员会见，因为同下级代表的会谈毫无意义，只有普京才能够决定继续战争还是停止战争。网友对于普京是否会去伊斯坦堡已见两极化。美中问题专家蓝述说，普京这次是否会去土耳其与泽连斯基进行直接的面对面会谈，现在看起来这种可能性仍然是一个五五之数。主要的原因是习近平刚刚访问了莫斯科，这样我们不知道习近平这一次访问莫斯科期间向普京做出了什么承诺。这里面有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北京其实在这个时间点上并不希望看到俄乌之间迅速的停火实现和平，因为一旦俄乌之间实现了和平，这样川普总统就会将他所有的注意力迅速地转移到印太地区，应对中共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威胁。中共不希望看到这个，所以如果这一次习近平访问莫斯科期间向普京做出了一些重要的承诺的话，那就有可能延迟俄乌战场和平的到来。之前魏科夫在12号表示，川普总统已经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发出最后通牒，如果双方无法迅速展开直接谈判，美国将退出和平谈判进程。13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电视台发表演讲，法国不单止转移了所有能够转移的武器，还将产能增加了两倍。今年我们生产的所有武器都运往乌克兰，我们甚至将卖给其他人的枪支也收集起来运到乌克兰，我们尽了一切努力。法国不能够在不危及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将自己没有的东西拱手相让。他同时表示，俄乌战争停火后可以和普京通话。之前有报道说，欧洲国家打算很快推出类似美国提出的停火倡议。另外，新选教宗梁十四世即将访问乌克兰。根据共和报报道，教宗首批访问的国家还包括土耳其和秘鲁。有网友说，乌克兰信奉东正教，但如果这样能够令和平和战争的结束更近一步，那这个是非常正面的消息。自由时报13号报道，台湾防疫物资曾送到秘鲁，而当年亲手接收的神职人员竟然就是现在新选的天主教教宗。这段跨国善缘最近被花莲门诺医院麻醉科医师赖延勇揭晓。2020年9月，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当时的医疗物资极度缺乏，台湾屏东县政府主动响应台湾可以提供协助的口号，无偿捐赠2000个防疫装箱物资漂洋过海送到秘鲁。赖延勇透露，当时协助接收的神父罗伯特就是现在的教宗梁十四世， 从一张相片入面可以睇到，佢当时仲系主教，戴住口罩，双手抱住印有台湾可以帮忙、屏东可以帮忙嘅防疫箱。2023年，罗伯特神父被任命为主教部部长，并喺同年9月30日被教宗方济各册封为枢机主教。今年5月8日，更系当选为第267任天主教教宗，接替已故嘅教宗方济各。佢系首位出生喺美国嘅教宗，亦拥有秘鲁国籍，亦系首位出生喺圣奥斯定会嘅教宗。屏东院长周春米感动表示，5年前嘅台湾 box 见证咗爱与希望，超越咗国界。台湾民进党立委伍丽华亦话：一个唔求回报嘅善举，总会喺意想唔到嘅时候回应你。呢个真嘅系一个奇异嘅恩典。大纪元13日报道，近日湖南大学教授、曾任汕头大学法学院院长嘅杜钢健，5日喺公众号上发表嘅一篇文章火爆啦。该文声称马克思是中国人，甚至说马克思是回族穆斯林，祖先是从元朝随蒙古大军西征的中国人，最早还可以追溯到周朝犹太人。这个讲法马上在网络上引发网友的抨击和群嘲。微博网友留言说，如不可及加莫名其妙，专家、教授、权威都是什么货色？这下马克思终于不再是境外势力了。香港城市大学哲学博士、评论人徐全发文表示，现在国内学术圈制度性腐败，这个笑话背后可以看出无耻文人不思为民，反而用假话来骗大家。有些网友在海外社媒留言说，简直精神错乱了，共产邪灵祸害中国人反而真的，但他不是中国人。中共疯了，马克思是魔教徒，他连人都不是，更不是什么中国人。共产党就是一群认贼作父的卖国贼，统战意识已经到这个地步了，为了合法性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早在2022年，习近平就在求是发文，宣称决不能够抛弃马克思主义，决不能够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等等。大纪元分析指出，这个是中共出炉的文化阴谋。前中央党校教授蔡夏曾提到，中共官员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嫁接，是企图为中共意识形态续命，比现在的执政合法化。在节目的最后，我向大家推荐一个希望之旅，一个所有参加的人都给予好高赞赏的旅游服务。纯玩的精品小团，不购物、不赶路、不拼团。网友们回来说，
这个团实在是好，我已经推荐给朋友，好满意。
真是真是非常好，非常值得。我们的导游他听到我们讲什么，他就马上做到，一路好开心，100分。
希望之旅现在的线路有日本、台湾、欧洲、澳洲、越南，每一条线路都非常精彩。小团出行，导游热情博学，团友友善融合，一起开启一次风景与美食与文化共享的难忘旅程啦。如果你想最近出发，6月20日至6月29日，德国、捷克、奥地利的7人精品小团还有名额，尽快报名啦。如果你喜欢的是个人定制，亦欢迎联系我们。北约咨询热线18559555227，或者发邮件联系我们。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